中国抢药潮蔓延，海外一扫光，当地人愤怒了。三年封控代价巨大，比病毒更可怕的是这个。富士康出事，未经授权投资中国晶片厂将受罚。美科企大裁员，持 H1B 华人面临离境风险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2020年初，华人扫光口罩寄回中国的一幕又开始在各国上演了。这一次华人是扫光了退烧药和止咳药，而当地华人的小孩病了，就要走了多个药房都买不到退烧药，引发海外华人愤怒。中国好多大城市放开防疫管控后，感染人数进入几何级数飙升阶段，医院和药房门口大排长龙，人们疯狂抢购囤积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止咳药、抗生素以及病毒检测快筛试剂盒，导致药物短缺。中国民众纷纷拜托海外的亲友寄药回国，专门从事海外代购的商家亦都纷纷提货，同一种药的最高价差达9倍。社交媒体的很多相片和影片显示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法国等地的代购疯狂抢购，造成当地人买药难，亦逼到药房不得不限购。美国一位华人网友曝光了代购扫货 Costco 退烧药泰诺的相片，称竟然成箱成箱地搬走，寄一啲俾国内嘅屋企人尚可理解，但系令人哋买唔到药就好过分啦。美国嘅一位华人代购12月15日喺社交媒体发布佢喺 Costco 疯狂扫货嘅影片，佢嘅购物车堆满咗各类感冒药、退烧药、维生素 C 等。影片下嘅评论区系网友嘅一面倒批评，留一啲俾当地人好嘛？好多当地华人留言诉苦。我的小孩发烧，我老公冒雨走了10多斤，全部被你们代购扫空。小孩晚上发烧到102度，咳嗽，最后去了急诊，账单估计需要2000至5000元。另一个人说，我的仔这两天发烧了，走了几间药房都买不到，冒雨了。还有些说，走了3家 Costco 才买到，急诊医院的药房都没药了。一名洛杉矶的华人网友说，屋企附近的感冒药、退烧药一直不缺，但就在这两天开始，药房的感冒药和退烧药货架开始空了，有些药房开始限购。路透社亦报道了华人代购在澳洲抢药的消息，报道称澳洲的几间药房开始制定了限购政策，制药商亦在这里提高产量。墨尔本郊区的博士山是澳洲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。一位药剂师说，当地的几家药房的 Panadol 已经售罄。澳洲的一位网友表示，平时打折扣都没人买的药现在开始限购了。另外加拿大的华人也都感慨，各类感冒药也都被扫光了。法国的华人也都表示，当地也开始限购了。好多海外华人痛斥，平时扫奶粉够讨厌的了，扫药已经属于扰乱市场了，缺德，难怪人家看不上华人。还有网友恳请代购放一条生路，不过亦有网友表示，经历了寄口罩之后，这次不会再寄了。抢药潮亦都波及到台湾及香港、澳门。台媒镜新闻话，喺中国嘅好多台商透过管道，希望亲友帮忙买药再寄到中国。台北市松山区一间药房12日出现至少10组客人，一次购买超过10盒退烧药同止痛药，仲顺便买咗好几组嘅快测试剂。香港、澳门亦出现了民众抢购止痛退烧药，药房实施限购的情形，一些居民大量购买止痛退烧药寄回或者带回到大陆。 中共三年的清零政策不单止未清零，还给很多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。解封之后病例更是激增，一些人思考三年封控付出巨大代价是否值得。12月16日，新浪微博上分享最多的帖之一是一篇援引医学专家的文章。专家说，民众受到的抑郁症、焦虑症和创伤后压力症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够恢复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礼拜五的一个论坛上说，多达20%的卫生工作者、病人和公众可能患有创伤后压力症。近1/3被隔离在家中的人出现了抑郁、焦虑和失眠的症状。其他专家就呼吁提供紧急服务，以支持社区的心理健康。一条微博评论说，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恐惧和精神焦虑。另外有评论说，对于上大学却毫无体验感的大学生来说，这个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会很大。据英国卫报报道，好多普通中国人正在努力应对三年频繁封锁带来的精神创伤，并要求政府对他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出解释。好多人质疑过去三年所遭受的沉重代价是否值得。自由派法律学者萧汉在推特上说，传染病需要防治，但动辄封城，不戴口罩就绑起来，不是防疫而是暴政。广州的一名学者大胆地敦促地方政府为他的错误负责，并要治愈伤口，但他在微信上的这个贴很快就被删除了。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带来的悲痛不断。2020年3月7日，福建泉州市的一家被用作隔离密接者的恩佳酒店发生倒塌，最终造成29人死亡。2022年9月18日凌晨，贵州一辆运转隔离人员的大巴士发生翻侧，导致27人死亡。11月24日，新疆乌鲁木齐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，由于封控，火灾救援受阻，被困人员无法及时逃生，造成10人丧生、9人受伤。在解封前，中国多地因为感染飙升而出现大规模封锁，从而导致北京、上海等地的民众在11月底上街抗议，而多个大学亦都出现了反封控的白纸抗议活动。迫于压力，中共开始解封，而解封之后病例更是激增。香港大学流行病教授本巧林说，现在 COVID 病毒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比任何地方的传播速度都快，而且它在中国人中似乎传染性亦很强。他说，去年冬天每3日左右美国的感染病例就翻一倍，现在在中国几个钟头就翻一倍，就是这个非常高的传播水平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无法继续它的清零政策的原因，这种病毒传播性太强了。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，新冠病毒比共产党更强大。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日前宣布出售在清华紫光集团的全部股权，但台湾政府12月17日表示，富士康未经授权投资一家中国晶片制造商，对他处以罚款。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持谨慎态度，并正在收紧立法以防止中共摄取台湾的晶片技术。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和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先斩后奏入股清华紫光。该公司在7月份披露它是清华紫光集团的股东。这一投资消息一经披露，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就对外表示，富士康在做任何涉及中国大陆晶片公司的投资前，都需要经过台湾政府的审查。一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曾经告诉路透社知，富士康在进行投资之前，没有事先寻求台湾政府的批准。当局认为这个违反了一项管理台中关系的法律。16号，富士康在一份提交给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文件中说，他在中国的子公司已经同意出售在清华紫光集团的全部股权。据路透社报道， 台湾经济部礼拜六回应话，佢嘅投资审议委员会将喺礼拜一要求富士康对投资作出完整解释，所有外国投资必须获得该委员会嘅批准。至于投资冇事先申报嘅事实，仍然将按照公式计算金额，并依法进行处罚。台湾法律规定，政府可以基于安全同产业发展嘅考虑，禁止台湾企业喺中国投资。违反法律者可能会被反复罚款，直到作出改正。台湾禁止中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其最先进的代工厂，以确保最好的技术不会外流。近期美国科技公司大裁员，受到裁员的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持有美国 H1B 签证的外国科技人员，他们需要在60日内找到工作，否则可能会被迫离开美国。市场观察网站一份最新报告显示，今年美国高科技公司大裁员，11月已经有72家公司超过35000名科技员工被解雇，使得今年总共裁员人数超过12万。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最新数据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、 推特和亚马逊是拥有最多 H1B 员工的科技公司，他们亦都是裁员幅度最大的公司。日经新闻12月16号报道，30岁的中国公民周先生居住在加州旧金山湾区，他的 H1B 工作签证只剩下一年了，他的绿卡申请尚未获得批准。在他和 Meta 的雇佣关系在明年1月底正式终止后，他将有60日时间寻找新工作。更紧迫的是，维持他目前签证身份取决于是否有雇主愿意为他提供担保。他说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愿意在就职第一日就帮助你申请绿卡，即使他们愿意，我也可能无法及时提交相关文件，以获得继续在美国工作所需的特殊 H1B 延期。如果没有有效签证，他将面临离境美国。沃森移民法律公司的创始人塔米娜沃森说，对于已经在美国工作多年并且正在等待绿卡申请的失业员工来讲，情况尤其可怕，他们必须从头开始整个申请过程。如果他们找到新雇主来担保他们，还要取决于他们签证状态的剩余时间长度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